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圣经的例子，然后呢，你所认识的人，亲手碰过的，你亲手亲身的经历。很多人喜欢讲车祸蒙主保守，这个题目太烂了，所以没有意思。但是呢，还是你亲身经历的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一些东西是你听别人讲的，听见的，或者看见的，看见在前啊，看见你目击者或者听见的这些东西，就准备你准备力就会很丰富了。你如果找不到例子，第一个从圣经找，第二个从你自己身上找，第三个从你的朋友找，第四个从报纸上找。啊，你懂我的意思了，一二三四啊，这个是平常的功夫，偶然记下来。这个呢你去找。好了，我就停在这里吧，11:30了。
交托在这里，主，相信你自己的恩典，圣灵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将我们明白。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今天下午这件时间，求你再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下午我们刚才散会的时候，就有姊妹跟我讲，说是要不要上一些功课啊、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做。我想不是反对，我想是很好的建议啊。我本来也是在想，应该要上一些 homework。那么，所以上一什么呢？我想这个。一面讲我们就会有更清楚哪一类的东西可以怎么样 sign 啊。那么现在我就继续讲这个在准备经文的这些事情上面呢，一些分类的办法。有一些这个解经的书，读经的参考书就已经在做分类啊。或者我这样讲，刚刚我们讲三是不是？讲第四点啊，经文或者这样子叫什么？各类的讲道，在讲分析之前，讲讲各类讲道的这个特点。所谓各类的讲道，它有一些名词，我想。这本书讲的是一个特别的叫 expository preaching。事实上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我就发现我们一般中国教会最喜欢用的是 expository preaching。expository preaching 其实它不光是指的这个它的方法而论，而是它这个很自然的把讲到的内容集中在圣经上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中国教会最喜欢的做法啊！你看中国教会很少有一种对于现世国际现世或者说现状啊，从那个天天发生事情来交通题目的，比如说很少有人说妇女在这个在教会中地位，以这个题目来作为讲道的题目，没有这样，没有，都好像觉得正统不应该这样做的。那么也很少有人在教堂里面讲这个种族问题的，没有这些事情，很少。你很少看见中国教会里面有这样一种，从这个出发点来讲的。但事实上，有一本书，这个很重要一个解经讲道的人，我想你们都听过他的名字了，Martin Lloyd Jones。Martin Lloyd Jones 讲过一句话。他说讲道的目的若是和现实生活脱节就不会成功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preaching 是应该是入世的，应该是对着现况的需要讲的。所以传道人如果他离开了今天发生的事情，离开了社会的问题，他就没有办法做一个 preacher 啊。他可以做个圣经教师，但他没有办法来解决人的问题啊。他在他这个The Preacher and His Preaching， 大概是他写的那本书啊， Martin Lloyd Jones，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个题目， The Preacher and His Preacher and His Preaching 大概这一本书我名字不记得了、他头一章第二章好像第二章就讲这个问题那我就说、这个思路 由 Lloyd Jones 讲起来是很合适的因为 Lloyd Jones 是很伟大的圣经教师他是谁呢他就是Campbell Morgan 的接班人、Campbell Morgan 在 Westminster 这个讲到最后他退休以后不是退休就年纪大了以后就留在 Westminster 没有离开没有出来过那Campbell Morgan 到美国来过在 Biola 那里做了一年还两年校长不过他发现神没有给他这个这方面的特别的引导他就回英国去了那回去以后他就在 Westminster 那里留下来讲道一直到他死都天天讲道这个了不起那有天天有人来听这了不起那当然是因为他的恩赐好了哈那么他晚上聚会的时候就讲圣经从怎么一路讲下来那么以后 Martin Lloyd-Jones 就是这个 Campbell Morgan 去特别把他找来的知道这个年轻人不错就请他到 Westminster 讲那 Martin Lloyd-Jones 现在也死了他一路讲的不需要讲多少东西他最有名的两本一个是以弗所书注解以弗所书一个是罗马书罗马书根本没有讲完罗马书从哪里讲起呢他从罗马书第二章还第三章第十节开始讲起讲到第八章就没有讲完那你不要以为他没有讲完书很少这么多书了已经以弗所书六章更不得了六章大概出了不要你们有这套书以弗所书注解他一大套那么他就是专门是这个从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样的开始但是他在这个里面特别提到 Martin Lloyd-Jones 特别讲就是传道人如果不能够因为他讲的圣经或者讲的题目叫对我们圣徒每天的生活跟社会的问题有所答案的话不算好的讲道那么他讲的东西呢其实也是归类在 expository preaching 里面现在美国教会慢慢又走回这个路所以我听说的 Bible Church 他们光讲圣经这个看你怎么说法如果是一个 liberal 的眼光看就是这个好像死东西可是如果在一个会活用把圣经当作神的话对于今天能够有直接的影响的话这个还是一个重要的方法所以我今天我提的就是因为这个也比较容易从这个角度来看来分析圣经那像有些传道人就不是主要在用这方面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很有名的 Billy Graham 绝对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他绝对不做这个工作因为他的传福音他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讲起的他是讲现状的问题讲沮丧比如我们讲人的堕落这个都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里面找出来的材料都是一种题目式的灵感式的或者一种挑战性的他需要把针对现在的问题那没有人说Billy Graham 不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传道人preacher nobody can say that 但是我今天所讲的不是 discredit 任何一个除了 expository preaching 之外的那种 style 而是说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的侍奉的时候这一类东西是根基如果你没有神特别的呼召跟恩赐这种是可以学的那一类的组织那些东西如果你这方面学好了再用也是可以的所以根基在这里根基在 expository preaching 那么以后如果我们蒙主呼召或者主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引导要讲这些题目的话这些根基就更加用得上那可是我还在重复不是唯一的讲道的方法而且我也不希望我们这些workshop 这些在这个训练这方面情形变成弟兄姊妹以后每个人都会分析别人讲道这个不是我的意思你看说这周弟兄讲道他不合格他自己讲道他分析不行这个信息打零分这个不是我们的意思那所以我就讲各类讲道我只是提过去好多地方现在我们就专心讲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条路所谓 expository preaching 什么意思呢它不是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好难拼啊Hermeneutic Hermeneutic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站在一种解经的立场这个中文我也搞不清楚了一个叫解经一个叫释经这个是在文字上面是老花样实在对我来讲太困难了解经释经那解经跟释经的分别在哪里哪一位给我解释解经跟释经那这里它有一些不同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呢就是 Hermeneutic 的立场呢就是他把圣经从文字学的基础来看 这句事情，这些事情它怎么样，它的本文的意思是什么，正解本文上下文正解，还有 context 正解啊，这个 context 上下文啊，这个语文的语文学的基础，语文学的基础，用字的基础，这个不叫用字了，用字的话就是修辞学了啊，修辞学，语文学的基础，修辞学，还有呢就是一些每一个讲话或者写作的人，他的用字的习惯，用字的法，用字习惯，所以我想有些说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一些解经参考书，他就会告诉你，那些这本书可能不是某人写的，或者他的 style 啊，这个用字习惯，或者是我们叫 style 不合他的 style 啊。我的确发现一件事情，因为我在做众圣徒这个文字工作了，有时候我去把别人讲的信息，整理出来以后抄写的要印复印了，等到发现他有几个错字的时候，我想拿几个字点贴把它字改一改，结果发现我用的字跟别人用的字不一样，那篇信息里面他常用的字就是他常用的字，那我要常用的字，我要找一篇的话，我的假如他的讲道里面有两就几个字要修改，找不到，我的信息里找不到，很普通的字啊，语气惯用语啊，比如说后果，我们每个都不会被这样讲了，那有些一定不用后果，讲结果一定不一样。我举个例子就是啊，讲所以这些事情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字，但是的确你可以在圣经里面用字习惯不同。这个地方呢，就是专家他下功夫了，那希腊文他都是颠颠倒倒里里外外这样跟你每个字的分析以后，这个叫什么这字根学 etymology 什么东西，所以我也搞不清这字什么东西了。所以这些情形呢，从 hermeneutics 也着手了，是他一个解经的基础。但是所谓释经学，我也不知道哪个解经学哪个释经。今天 expository 呢，就是往前走一步了。他有了他本文的正解以后，他这里所讲的，等一下我们分析就更清楚。他这里用这段经文主要的内容，他的本题、主题有没有一些刚才讲这个 hermeneutics 还要注意背景啊，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啊，那这里也注意背景，但这个背景跟这些文字的背景不同。这个背景就是说，这个题目所以讲的时候，它有没有一些先导的因素？这些东西都是释经学里面所要注意的。那所以他讲的时候，他从这个地方 exposition， 或者我们这个不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exposition。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说我去参加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这个 COBE 啊 ，Congress on expository Bible COBE on Bible exposition， 他就去了大失所望，因为他以为是去听 expository preaching 的，结果他们讲的是 exposition Bible exposition， 两个不一样嘛，Bible exposition。那么我们刚才讲释经，就是讲这些事情，讲怎么样把这本圣经解释开来。但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呢，比这个又多一部分用在应用上面。刚才我们讲这些情形，那 expository preaching 呢，就是应用那些经文的本身，跟它经文的本身这个本身的意义拿出来应用、引申啊，比较的应用里面是引申、对照、比较这一类情形，用在这些地方。所以当他这样子应用的时候， expository preaching 的基本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应用的，为了能够 practically 能够产生果效的。所以 expository preaching 绝对不能够仅仅 Bible exposition 上面，不是说今天我来解一张圣经把它解开了，那底下还要引导人下一步，就是这些事情对于我们听的人有什么 impact， 能够在什么哪些地方产生应用啊。所以我就讲今天我讲的一类就是讲 expository preaching。 所以 expository preaching 呢也有两种，一种是经文的 context， 经文的上本身一段，用一段啊，一段圣经或者一节圣经，或者可以用几节圣经。几节圣经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贯穿的主题，或者说一个题目。所以这里面已经有不少方法了， 比如我要讲成圣，成圣可以是一个 Fundamental Preaching 题目，你可以从罗马书里面讲成圣的观念，讲希伯来书里面成圣的观念，把这些都所谓 Expository Preaching 不一定你讲一段圣经，也可以有题目啊。像这种题目就是你用几节圣经，同样的几节圣经，不是连贯，刚才我们讲圣经的配备不是这样啊，这个差不多等于是专题性的了。那么成圣题目找出来以后，你把罗马书找出来，把这个希伯来书找出来，把其他几本书再找出来，甚至你可以引用旧约讲成圣这个观念，这也是 expository preaching 啊，所以范围很大。那么今天呢，我也不讲这个，也不讲这个专题讲法啊，我们也不讲这个，只讲这个，就是我今天假如有一个比较 concise 题目啊，选一段圣经，选用一段圣经选出来了，这段题目怎么样我拿来做大纲，今天我就光讲从怎么样从一段圣经里面来做大纲。那你就要注意了，不是每段圣经都能做大纲，不是每一段都能做大纲。如果你找个题目是不能做大纲的，那你苦了，那你怎么一定要把它讲这个道理了，不行的事情啊。好，但是呢大部分这个里面又有两种情形，有一些你看知道大纲的做法啊，大纲有很多种的可能性，一个是事实的分析大纲，这里包括真理上的分析，如果新约很多是真理的分析，有一些包括是事迹 facts， 意思就是说你看着这个圣经发生故事，大卫认罪是在他大卫这个生所罗门是在他和拔示巴这个犯罪之后的事情，那么拿单进去责备他是在他生所罗门之前的事情，这些事实你要分析清楚啊，你不然乱讲，那个你离开了事迹，你讲的真理就站不住脚了啊，所以事实的分析这些，或者呢再有呢这些大纲，还有一种就是那我说真理的分析放在事实里面啊，其实这个真理两个字不是，或者这样的我把这个擦掉啊，事实的分析，事实事迹的分析，还有一个是就是事实的分析啊，一个事实一个事迹，另外一个呢是讲到真理和经历的分析，和经历的分析，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事实有关系？当然有关系，我们都是根据圣经的本文，所以我说是事实了，不是讲这个。或者举个例子哈，比如说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你分析，这里有事实，可是我把特别从里面抽出来，因为是讲经历和真理，这个事实呢可以说是故事的分析啊，或者事迹的分析，故事。那么我也许这个名字也需要修改啊。Anyway， 我想这个意思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些分析，大纲的分析啊，是必要的。那么分析了以后，然后你要把它用分析的结果，你把它就是我讲的 expository preaching 了，你开始要引申，要很注意这件事情。因为一般的情形我们就很快就说分析这里变成一种很多人不赞成的，就变成把它 spiritualize 灵然化，但这个当中有很大的讲究，你这个步骤做错了，或者说你的根基不健全，有两个结果，第一个误导人进入错误的真理，一个是你的信息经不住考验，因为听的人如果圣经真是有知识的话，他就觉得你讲的不对，那这个当中慎思明辨的很重要一件事情，听的人也要小心，讲的人也小心。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保罗讲道，保罗读完圣经后，他分析一个结果，传耶稣是基督，对不对？那么他在庇利亚讲道，在帖撒罗尼迦讲道，他鼓励听的人去慎思明辨，他根据这些事实的分析讲出来的 conclusion 啊，讲出来的 conclusion 他没有 spiritualize 这 conclusion 引申过来，结论引申就是一方面也是结论啊，就是这个 他叫人接受耶稣是基督。像这样的分析，这一部分真正来讲是目的，要打这个东西。所以你这里如果功夫做得好， foundation 稳当，讲出来事情言之有理，听的人 也容易接受。假如你这方面的分析做得粗枝大叶，而且你自己都没有搞清楚，你讲过来是讲出问题来的话，那谁也不能替你负责，因为这个本来没有讲这个，你一定要把它牵扯上去。所以 spiritualized 的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把我们要讲的东西啊，它没有的放进去了，问题出来了啊。这个情形要注意的。好了，那现在我们讲怎么样分析，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必须要举一段经文例子。我们举什么经文呢？我们举主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举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因为刚才我们读了林后二章第十七节，他讲什么？他不是凭着神的他不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凭着，乃是由于神，由于诚实，由于神啊，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那所以第三章的题目很具体的，他讲到他的 ministry。 这篇信息我讲过一个题目，叫做新约的执事。这个执事应该是 minister of the New Testament。 那讲完到又有几个弟兄跑来跟我讲，他说他以为我要讲教会里面的执事啊。他说教会里的执事，他说你讲这篇道是教我们怎样做执事是不是？一点不是，他弄错了啊，这个不是教你怎么样做教会中间执事，是做神的 minister。 那问题麻烦已经在这里了。 diaconia 这个字啊，的确在字义分析上面，教会的执事也是一个 diaconia， 也是做一份神的用人，也是 minister 啊，服侍的，做服侍人的。那问题就是这里他上下本文呢，是讲他所领受的职分，这是怎么样做一个 minister。 好，我们看一看这个东西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分析，大纲的分析。好，我们看一看，读一读啊，第三章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事实上呢，这章圣经很长，就着这个 expository preaching 来讲已经够长了，所以我们只读第一节到十一节好吧。我们其实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的。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好，怎么样分析这段经文？啊，我们一面讲一面就大家可以提供意见。头一个问的很实际问题，怎么样分析？当然你可能读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一开始不可能有很清楚的思路啊。要知道思路，圣经有它的思路，做写圣经的一定有它的思路。但是很可惜，圣经这样的写法思路是最，就是说它不是为了思路写的，它是为了内容写的。什么叫思路？刚才我们讲一二三四，这是思路。但是如果你把一二三四拿掉了，我今天这样跟你讲也没有段落，你就不知道讲什么。那么它可能有了大纲，他等一下我就讲，又要再讲。他有了大纲，讲出来的东西却不是告诉你大纲的一二三四。以后我们讲 delivery， 刚才我没有讲 delivery。好了，你这个像一棵树一样，第一个引言在这里了。好， 第二个本文那个分析啊，起承转合，它这样的从这边开始，第一啊，这个里面讲说是一啊二啊三，然后二里面又有 A 啊 B 啊 C， 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如果画一棵树的话，那一二三，是不是树根在这里啊？纺锤线在这里，那么一里面又有好多点，这里又有好多点啊，那有先有后。是不是啊？不是从一个骨节一样接上出来，这里接了一点东西，一个果子，两个果子，这里开了一朵花。但是他跟你全部讲这些时候，他没有，他不一定是，那他不一定有些人讲到这样，他这样讲这里，先告诉我先讲第一点了，从这里来，然后讲说第一点里面分成多少点，啪啪啪跟你讲了，讲完这边讲完了，好了，现在我们回到这里讲这一点，有人这样讲到的，但大部分人不是这样讲到的。他讲完以后没有告诉他那一点讲完了，他讲他从这里啊讲这里，就他回到这里来跳过去，从这里他没有跳回这里，他跳到这里来了，再讲一遍讲到这，我从这里再回去了，那我们听出去很不容易听。但是呢，因为 preaching 的时候，我们刚才还没有很多没有讲的 preaching 的时候，因着他里面的负担跟圣灵的工作，他讲的时候他没有法子照着分析讲，很多人听着分析要睡觉的，因为没有意思啊。有些人他讲这些东西是用例子来讲的，这个真理他没有给你罗列出来，讲完例子以后从例子里面 draw conclusion， 他已经讲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分析的时候跟讲的时候可能两回事。那么现在倒过来，你看保罗讲的，你要在分析的时候要分析功夫，要一点分析的功夫，可能你刚开始抓不住他的思路，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头一个是看重点，他讲了什么东西，重点啊，多数好多个重点，还有一种语气的 impression， 给你的印象，这个东西是，这个印象是很要紧的。比如说这张圣经里面保罗给我的印象，我不想你们读有没有这样的情形，他把两个执事，新约的执事跟旧约执事拿来对照，跟旧约拿来对照啊，这两个对照，他用了许多的名词，你如果这样看，就是很多对照的名词，这一套一套的，一对一对的啊，对不对？新约跟旧约本来就一对，然后呢，一个是定罪的知识，相对什么称义，这又是一对的，然后呢，啊，死的知识，然后另外一个相对什么呢？活的知识 ，OK， 还有呢？属灵的注释对什么呀？他是属灵的执事，还有呢属字句的执事，定罪的执事哈，他也属灵跟定罪又对在一起，所以这当中有些重复啊，有些属灵执事我们要解释为什么他几方面对照，还有呢有荣光的执事，这个呢另外就是没有荣光的执事了啊，一个荣光渐渐褪去的执事，所以很多对照。好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抓住他的思路了，可能保罗要讲的是这个地方出来的，他说我要讲这两个执事的对照啊，那这个地方叫做属死的执事或者定罪的执事，这里讲的称义，这里讲到属灵的，这里讲定罪的啊，这里讲有荣光的，这里讲荣光渐渐褪去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这个分析，你怎么你做大纲的时候，你就要叫人回到这一点来。保罗是啪啪啪啪啪啪这样讲，但是你知道他是从这里分析了，他有两种知识。这里呢，好了，我们开始了两种知识。你看啊，大纲出来了是不是？两种知识，这个是他的本文内容重点了啊。OK， 两种知识现在就可以开始写了。第一。这个是地级还不晓得啊，那所以你写小点。第一，对照，这个对照怎么样？对照新约和旧约，或者你把它再变成一个小脉络的话，新约和旧约的对照。新约里面是什么？先呢，把它写下来，称这个次序你要编，次序要照它次序啊。这个是有最后一点是有荣光的知识，这是退荣光渐退的知识，退掉 ，OK， 废掉 ，OK， 废掉知识，废掉 ，OK， 那这应该长存的哈，这应该长存。 那么前一点是有荣光，这就是退去的知识，渐退啊，渐退。
你把一个写下，我没有写全啊，你们自己写，或者我们稍微花一点功夫也好啊。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